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有首歌这样唱，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孔雀飞去，回忆悠长，玉龙雪山闪耀着荧光，秀色丽江，人在路上。有一句诗这样写，五云南国在天涯，六朝山川景物华，磨碎中山雕积雪，纳移流水带金沙。有一种生活方式叫私奔去大理，醉在丽江柔美时光中。对的，我们今天要走进的这个省份便是云南，它有多美，它有多俊，它有多么迷人，就等着我们今天的嘉宾来揭秘了。那么首先欢迎我们今天莅临我们演播室的各位嘉宾们，让我们掌声欢迎第一位嘉宾 May 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y、我现在是旧金山湾区的一名软件工程师，我生长在云南，直到大学去了上海，然后本科毕业之后来了美国，在美国先后待过匹兹堡，然后 LA Orange County 地区，然后后来来了 Bay Area、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在这里聊聊我的家乡。
哦，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了，掌声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李俊。
大家好，我叫李俊，今天也是非常荣幸能来到叶子的频道。我是在昆明出生和长大的，然后之后到上海上了4年的大学，大学毕业之后我去 UCLA 读了计算机的研究生，然后毕业之后呢就留在了西雅图工作，目前我是谷歌的一名程序员。
对，非常美丽的程序员妹子，今天一定要好好跟我们聊聊这个昆明到底有多美了。让我们欢迎另外一位同样来自昆明的嘉宾子俊。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俊，我从2013年16岁的时候就来美国，在佛罗里达读高中，毕业之后现在是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我是大四的学生，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家乡，谢谢。
对，如果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对于子俊的声音并不陌生了，因为他之前也来我们的节目交流过他去其他地方旅行的经历。今天呢我们还有第四位嘉宾是现在正在这个云南生活的严寒，但是严寒现在因为一小点的这个技术故障，目前还未能接近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但在稍后我们的导播会将他接进来，到时候再欢迎他来跟我们做他的自我介绍吧。那么刚才这个节目的自我介绍当中呢，李俊跟子俊已经讲到了自己来自于昆明，要不我们今天就从省会昆明先聊起吧。那先欢迎李俊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昆明吧。
好的，没有问题。昆明呢它是云南的省会，然后大概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处于云贵高原的中部，所以说昆明其实算是一个高海拔的地区，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集训队，比如说足球队呀或者是长跑运动员呀，他们都会到昆明进行集训，就是因为这样可以锻炼他们的肺活量。然后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昆明它其实是一个被山围绕的城市，因为昆明它三面都是环山的，只有最南边是有一个滇池，这样呢也就造就了昆明一年四季如春的气候，所以昆明也被称之为春城。我对昆明最大的印象就是因为我在上海上大学，每年寒假的时候我都是穿着羽绒服跑到机场，然后坐2个小时的飞机飞到昆明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羽绒服脱了，因为实在太热了。这个大概就是我对昆明的印象。
对，四季如春，春城。哎，不知道同样来自这个昆明的子俊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补充的呢？你心里的家乡又是什么样子？
对，昆明的气候真的我觉得是无可挑剔，因为，我高中来到佛罗里达之后，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的湿热，然后回到昆明之后，就是那种即使也是夏天回去，但是是那种比较干爽的季节，然后至少会在有季节变化的时候，不会像佛罗里达那么炎热。但我觉得昆明，我自己在那边长大，最大的印象是昆明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融合的一个地方。因为它不仅仅是云南的交通和运输中心，但是它同样也汇集了大陆内地，然后还有西藏，还有东南亚三个文化大板块的交界处，那就有非常多非常丰富的文化、饮食还有习俗。我觉得能够生长在云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对，我听说这个昆明是号称空调耐不住气，非常的有意思。所以说气候其实也是在大家从小生长的这个经历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想到家乡，很多时候在之前有来介绍的这个嘉宾当中，想到自己的家乡，有的人想到的是闷热、湿湿的那种感觉。而作为云南人，你们真的太幸运了，就想到的就是昆明那种四季如春般的感觉。那么接下来轮到妹了，妹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揭秘一下你的家乡吧。
好的，我的家乡叫做临沧，是云南省的一个地级市。然后临沧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因为它不是一个像丽江、大理或者西双版纳这样的旅游景区。临沧呢，它是在云南，它在滇西，是云南的最西南边的一个地级市，有八个县区。然后临沧的西南部呢，就是和缅甸有好几个口有一个边境线，然后有好多县级市在那儿有去缅甸的口岸。临沧的位置就比较有意思，就是这个北回归线是从临沧的大概中间的一个位置穿过去，所以在北回归线以北呢是属于温带，然后呢因为这个横断山脉的原因，就是高海拔大概都是在1000到2000米以上，所以就是它是天气候比较接近，我觉得可能跟昆明那边就是四季如春的感觉比较像。然后，但是这个北回归线一过呢，马上它就进入了这个太阳直射的这个热带，然后呢那一边的这个地貌还有包括气候就马上变得比较不一样，那边就比较像，就是亚热带，然后包括那边有傣族、佤族生活，就是整一个饮食还有气候就很像东南亚，所以临沧就是在这样一个两个不同的气候还有文化融合的一个地方。另外，临沧旅游不是很有名，但是临沧的茶叶还有茶山比较有名。临沧呢其实是中国最大的红茶生产基地，大家可能有听说过，就是滇红茶，还有就是临沧现在是全国最大的普洱茶的原料基地，有名的普洱茶，比如有冰岛茶王等等。所以呢，另外临沧除了茶叶、茶山之外，就是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临沧有23个民族聚居在一起，所以也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和饮食都非常和谐的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地方。
对，难怪临沧有一句标语是这样说，叫做"世界瓦香，天下茶仓"。哦，原来在我们妹的介绍下，我突然间明白了这句标语的含义了。而且，我大胆的猜测一下，这个"临沧"这个名字是不是来源于它？是不是来源于它濒临这个澜沧江呀？
对，谢谢你的补充。对，我都忘了介绍名字的来源。对，因为临沧它处于怒江和澜沧江之间，然后更靠近澜沧江。澜沧江就是其实是穿过临沧市，然后出了境之后，它就变成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湄公河。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好的，在万众期待下呢，我们今天迎来了我们的第四位嘉宾，是现在正处于我们国内的严寒。严寒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并且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吧。你在线上吗？对。
好的，那我在的，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好，
听
大
到我
家
的声音
好，大家
吗？
好，好的，我是严寒，然后我是来自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 啊，我现在就在楚雄。那么大家可以从我的介绍就可以听出来啊，我们云南呢有非常多的少数民族啊，有多少个呢？26个啊。那么楚雄彝族自治州是我的家乡啊，它云南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有大理白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还有文山壮族自治州啊，这些等等等等非常多啊。那我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楚雄，它以彝族为主。那么说到我们的楚雄呢，那不得不说啊，从先秦的时候，楚雄就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历史图册中了啊。那个时候我们云南这块还叫做啥滇国，然后到了隋朝的时候，那么我们云南这块改做了一个叫做昆州啊，昆州。好，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历史。那么现在我们的楚雄州一共包含9县1市啊，什么双柏县啊、武定县啊、牟定县啊、元谋县啊、大姚县这些啊。那么我们明洪15年的时候，也就是1382年的时候，在这个之前啊，我们楚雄这个地方都叫做微楚县。所以说你如果来到楚雄这个地方旅游啊，你肯定会在我们的一个街道上面看到一条特殊的街道，叫做微楚大道啊，这个也就是这条路的由来。那么在这个1382年以后，我们把楚雄微楚这个地方啊，微楚县改成了楚雄县，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改成楚雄县了，非常非常那个历史非常的渊源啊，非常的渊源。
对，从我们这个严寒的这个介绍当中就可以感觉到楚雄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历史的自治州。之前呢，叶子对楚雄的了解可能是仅仅听过这个楚雄火把节，那也是赫赫有名的，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听你继续给我们讲一讲这个。
当然有。好，
对，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4位嘉宾分别已经介绍了自己的家乡，而且从你们的介绍当中，我真的感受到这个少数民族文化真的非常的丰富。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呢？因为刚才我向妹提到了这个佤族，然后我们的严寒提到了这个彝族，子俊好像是跟白族有关，所以就想迫不及待想听听你们是分别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呢？要不从妹开始说起吧。
好的，我其实是布朗族，
布朗族，
对，但是呢，我的家庭可能就是有一边是有这个少数民族，就是我不是出生在一个传统的这种少数民族的家庭，所以其实就是我对就是我们民族的这方面，就是在我身上基本已经失传了，非常不好意思。
哎，那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可能布朗族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来说不是那么的熟悉，能不能用那个简单的一两句话给我们描述一下布朗族到底有哪些，比如说风俗习性或者人文情怀呢？
布朗族，我据我所知，应该就只是就是只有在。应该是只有在云南有的某几个市区市县有的一个少数民族。然后布朗族呢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好像没有就是文字，所以可能语言是靠口口相传这样。然后我估计现在可能也是在一个有可能要失传的一个那个的状态。然后其他我知道布朗族也会就是就因为云南少数民族其实融合的非常好，所以其实像火把节这些节日布朗族也是有的。
哦，原来大家都有。哎，那想问问李俊，你是来自于哪个少数民族，还是你是汉族人？
那我应该算是云南的少数民族，打双引号的少数民族，因为我是一个汉族人。
哦，原来是这样。那严寒呢？严寒你在线上吗？
哎哦，对不起啊，我也是汉族哦，我也是汉族，哎，
哦，原来你刚才这个介绍了一大堆这个彝族，但你对彝族这个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是吗？
对，我是土生土长在彝族的汉族小伙子。
哎，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两句，这个彝族小伙或者彝族小姑娘是有哪些风俗的呢？
好，我们其实少数民族的话，就是风俗的话，就是，看似不同，但是它的意义的话都差不多。那么我们楚雄的少数民族有80多万啊，彝族就占到了70多万啊，非常的多啊，人数。那么楚雄彝族主要的节日啊。看各民族还是看它的节日啊，我们可能有的民族节日是重复的，那我们彝族主要的节日就有火把节、赛庄节、插花节、跳虎节等等，非常多。那么大家最想了解的其实还是我们的火把节啊，因为我们现在是9月底啊，其实我们8月份的时候火把节刚刚过完，刚刚过完，非常的热闹。那么这个是在我们农历6月份到6月24到26农历啊，农历我说的是，那么这个时候这几天呢，我们就要杀牛杀羊祭先祖，然后就祈福。到晚上的时候是最热闹的时候，大家盛装出席，穿上我们的民族服装啊。那么讲到这个服装的话，赛庄节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说。穿上我们的民族服装，在晚上的时候燃起篝火啊，不是一堆，是很多堆，很多人围在一起喝酒、吃烤肉，然后唱歌、跳舞，然后有的时候你就在火把节这一天，你就遇到你的良缘了啊，就遇到你的另一半了啊，非常的热闹。
从我们这个严寒的描述当中，给大家塑造那个情境感，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楚雄体验一把这个火把节了。那不知道我们的子俊又有哪些故事呢？你是跟白族有关系吗？
对，我们家，我奶奶就是来自大理的白族。我按理说，technically 我也是白族，不过，我跟妹相似，就是说我们家里只是一部分是有白族的血统。然后，白族是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在我这一辈也是失传，可能在我爸那一辈就失传。我当时班里，有同学都是也有白族同学，然后他们下课的时候有时候聊天会用白族话聊天，然后转向我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会说官话，所以没有办法，就是我对白族的文化传统继承的不多。不过刚才也还是说到火把节，白族也是有火把节的，就是说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也是有一些共通的文化。我自己没有去过火把节，但是我的父母有去过，他们参加的时候带回了一根火把节做的那个火把，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一根火把。就是它是一根很粗的木枝，然后粗的那一端它镂空，然后并且用那个小的木块把它撑开，方便空气进去，做成一个非常大的火炬，我觉得很壮观。我当时没有看到漫山遍野燃起火炬的场景，但是我听父母描述过，真的很非常棒。
对，家里有这个火把的这个物证在了，再加上严寒刚才的这个描述，我相信下一次回国有机会的话，你一定会去火把节看一看的。那么在晚间十
对
点的时
对，
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听四位嘉宾来聊聊，哎，他们印象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有哪些是家乡这些年的变化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现在通过电话和在线方式为您提供求职和失业救济的一对一帮助，请通过访问 www.spl.org/yournextjob-zh 寻求中文帮助。我们无法回答有关已向就业安全局提出的任何失业补助的问题。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飓风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奇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在电波相遇。我们今天请来了四位最地道最热情的云南小伙小姑娘来跟我们聊聊他们心中的家乡。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相信大家已经对他们的家乡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步入这个时光机，来回忆一下家乡这些年到底有什么变化，自己最想念家乡的是什么部分呢？要不我们还是从严寒开始，因为您现在正在云南生活着呢，所以说这么多年从小到大云南，然后你自己的家乡楚雄是怎么变化的呢？
好的，那下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从我的童年开始讲。那么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环境，那就是我们的道路。那个时候我记得小时候的话，我们只有就是主干道的话是这种柏油马路啊，柏油马路，其他的话都是土路啊，一下雨的话都是泥啊这种。或者说就是有一点这种碎石子的这种碎石子路，也是不行，下雨的话就身上就脏了这种啊。那么现在的话基本上的话这个道路都非常的就是干净了，非常的干净，然后都不会有这种泥路这种出现了啊。那再看我们的学校，以前我们学校一个操场非常大啊，非常大一个操场，它的跑道是那种碳渣煤渣跑道啊。那现在不用说了啊，肯定是变了，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塑胶跑道了呀，非常的先进啊。也是那以前我们玩的游戏呢，就是弹弹珠、打弹弓、跳橡皮筋，这些就是你追我赶的这种小游戏。那现在大家你看用了电子设备以后，用了手机以后啊，你看都玩电脑、玩手游，这些游戏可多了。那么再从一个我们的建筑上来说啊，以前随处可见的就是我们的低矮的一个平房，然后有瓦片的这种啊，然后我们见过最高的楼应该就不超过，我记得我小学五六年级见过最高的楼应该是20层，那个时候哇好高啊，盖了一栋真的是最高的楼了。那时候现在呢哇多少层的楼都见过了啊，就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啊，那么我们生活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然后但是这个也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就是大家因为这个环境变好了的话，就是跟以前的那种感觉的话就越走越远啊。现在过年大家是不是觉得年味儿也没有小时候那么浓，然后以前小时候在家可以夜不闭户啊，可以说可以开着门然后串门的这种，现在的话就隔壁邻居是谁我都不认识啊，就这么一个样子，所以变化真的是蛮大的，国家发展蛮好的。
我们严寒从这个从建筑从人情各个方面对我们对比了一下小的时候跟现在的差别，我也知道你常年其实是在全国各地跑的，那么有没有什么你在全国各地跑的时候最想念云南最想念家乡的东西呢？
有，第一个啊，大家肯定深有同感。如果说比如说我来到美国演出，或者说我去到哪个地方，哇，听到一个说家乡话的这种人，哇，赶紧上去，真的是要跟他认亲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是第一个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第二个，全国各地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不一样啊，真的是你的吃的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因为我去杭州玩嘛，那个我吃不惯那里的东西啊，还有天津，哇，真的是不行了，哇，饿了个三四天，然后吃了肯德基，然后最后实在不行了，然后还是回来的时候，往我们云南的我们的米线馆、烧烤摊，然后这些地方钻啊，主要是吃的啊，吃的这个是我最想念的。我们楚雄的这个美食嘛，正是更是不用说了啊！你看九县一市，每个县它有自己的特色的一个小吃，哇，我们楚雄的小吃更是不用说啊！真的是，你如果有机会来的话，肯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天天都是肚子里心里想的都是吃的啊。
对的，刚才在我们这个严寒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爱家乡的美食，最想念的也是家乡的美食。但不知道对我们的子俊来讲，从16岁出国到现在，最想念家乡的是什么？每一次回家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去做的事情或者一定要去的地方呢？
谢谢叶子清。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人生有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我出国出的有点太早，我16岁就出来，我高中都没有上完，在家乡待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但是可能让大家失望的是，我最想念家乡的除了吃的还是吃的，就是吃的。因为我云南真的有非常种类非常丰富而且很有特色的食物，光是我从小在昆明长大体验的各种各样的食物，都让我觉得即使去到了省外，去到了国外，也很难找到同类的有很同样的很特色的很有风格的东西。然后尤其是这些食物可以让我想起家乡的感觉，就比如云南的米线是很出名的，就这次我去台北的时候，都还有一家云南的米线店，都是算是全国整个华人世界都是非常响亮的。但是米线在云南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像昆明人很喜欢吃小锅米线，就早餐午餐晚餐全天候都会有人想吃小锅米线，而且小锅米线用的锅很特别，它是一个非常小而且不是那么深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铜锅，而且那个锅的锅柄不是水平向的，它是竖着的，你是竖过去这样握着它的，而且它一个很大的灶上可以放5、6、7、8个同时的小锅同时在煮米线。我觉得是小时候我去米线店非常喜欢看的一个场景，我觉得那个小锅很可爱。然后云南的米线在蒙自的吃法又不一样。我去蒙自的时候，虽然说过桥米线，我们在昆明是觉得把米线倒进很烫的汤里面，就是说端上来的时候是汤和米线是分开的这样的吃法，只是过桥米线的吃法。但是去到蒙自之后，所有的米线店都是这样子，就是生的食材下到热的汤里，就这样吃最新鲜的口感。但我觉得对于昆明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说我可以吃到全省的各种富有云南特色的东西。我回昆明最第一件事情就是不顾爸妈的反对，我都会跑去烧烤摊撸串，就点很多烤串。我喜欢吃什么鸡脚筋，然后掌中宝，然后韭菜，一瓶啤酒，然后店家叫一碗米线。我觉得这个是最云南最原汁原味，我觉得最享受的生活，就是无论一天有什么的压力也好，经历过什么事情，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能够让我在那一个瞬间非常享受生活在这个地方。然后我觉得作为昆明人，我很推荐，即使是外地的朋友来玩，我也很推荐昆明元西路的烤臭豆腐、火王烧豆腐，他们家这个生意很好，因为开了很多年了。我妈妈在云大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家的存在。我有次买烧豆腐的时候跟他们聊了一下，他们一天要卖上万只豆腐， 就生意非常好，都是学生客户。他们的豆腐很特别，就是是发酵过的烧豆腐，但是这个臭豆腐跟省外的臭豆腐，比如说湖南的臭豆腐，它形制又不太一样，它没有湖南的臭豆腐那么湿，而且它很小，是个小方块，所以烤的时候烤熟的时候它会鼓鼓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包。然后蘸水，我们一般我喜欢用的是腐乳，辣腐乳，我们叫卤腐，然后配折耳根，配生菜，然后蘸那个小小的烧豆腐，非常入味，就是它有那个发酵过的豆香，然后它有时候烤的比较脆，比较焦脆的一个口感，然后里面是鲜，里面是嫩的，然后再配上那个辣味，还有折耳根的那个香味，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享受。然后还有同样是在元四路，就在隔壁，元四路的烤猪蹄，我觉得是也是一绝。就我每次回昆明想要吃的都是这两个，就可以让我想起我上学的时候在家乡吃到那种味道。还有云南最出名的就是各种蘑菇、野生菌子。其实很好笑的一个 personal fact， 就是我的中文名叫李子俊，然后我们云南叫蘑菇叫菌儿，然后我初中的绰号大家都觉得很可爱，然后就叫我的绰号都叫菌儿，所以他班上点名的时候或者是跟我聊天的时候，他都会称呼我，都会称呼菌儿。我最喜欢吃的菌子，第一是牛肝菌，我觉得牛肝菌的香味真的非常到位，就是它没有那种干巴菌那种比较沉的味道，我觉得比较冲，牛肝菌是那种很鲜香的味道啊。然后还有比较出名的菌子，还有剑手青，还有青头菌，还有最最出名的，然后也是最贵的干巴菌，就是最贵的时候可以炒到将近200人民币一斤，就是半千克，我觉得这个价格非常夸张，就是说算是菌子里面非常非常贵的一种。但是我个人觉得有点 overrated， 就我没有那么喜欢干巴菌，我的 top choice 还是牛肝菌。然后我觉得在云南还能够吃到的，我很喜欢吃的一个风味就是傣味。我觉得傣味是放眼全国都非常特殊的一个菜别，因为它所用的料理的逻辑还有用香料的方法都跟所有的中国菜不一样。我很喜欢傣味的菠萝饭，我觉得就是它甜，但是它没有那么甜，它跟米饭的味道中和的非常棒。然后还有傣味的香茅草烤鱼，还有烤肉，而且这个烤肉我觉得是非常有故事。对于我来说，我小时候我们小区旁边的那个菜场就有一个大叔，他是大理人，但是他去西双版纳插队当知青，他就学会了傣族烤肉的方法。然后他烤的就是他选的是五花肉，腌过之后用炭火烧，然后他放的那些料非常独特。我吃过世界各地的各种烤肉，包括上次我跟叶子聊去土耳其吃各种各样的烤肉，我从来没有吃到过香料的配合搭配这么独特的一种方法。然后他当时烤的那个皮焦肉嫩，用各种香料腌好之后配的是酸菜膏，就是有带一点点的酸味，但是是非常醇厚的酱香，我觉得是我至今想起来都是非常怀念的家乡的味道。谢谢。
我真的觉得子俊可以去当一个美食博主了，子俊可是马不停蹄妙语连珠的给我们连讲了5分钟自己觉得好吃的。而且你要相信你的这段描述绝对不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失望的，因为他们就想知道去云南该吃什么。但到底是不是这个牛肝菌最好吃呢？我相信我们其他的嘉宾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哦。那么在晚间10:16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听听其他小伙伴是怎么想的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聊的是彩云之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小小美食家子俊已经跟我们聊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而且这是把店名还有名字都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是获益良多。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同样是叫这个卷儿的李俊来跟我们聊聊他喜欢的菌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吧，把时间交给你。
那真的是非常巧啊，刚刚听到子俊说他的绰号叫俊儿，那因为我的名字里面也有一个菌子，所以从小到大我的云南朋友们也都是称呼我为俊儿，所以我想可能每一个云南人周围对两朵俊儿，可能每个云南人周围都有这么几朵俊儿吧。嗯，这也就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来云南人是有多么爱吃菌儿。刚刚我们在线下讨论的时候，我和妹达成了一致的共识，我们觉得鸡枞菌比子俊刚刚说的所有菌都好吃。首先呢，因为它也是非常的昂贵，经常是要比如说500-600块钱的鸡枞菌，最后做出来其实只有老干妈那么大小形状的一盘菜，所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我相信妹肯定是对这个有更多的要讲的，所以我把这个等会儿留给她来讲。那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吃菌虽然好，但是大家一定要谨慎，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云南朋友都是因为吃了没有炒熟的菌，或者是吃了有毒的蘑菇，然后住进了医院，然后需要进行洗胃。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吃菌的话，一定要去到正规的饭店吃正规的菌。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交给妹来介绍我们的鸡枞菌吧。
啊，谢谢俊儿。对，我刚才在线下说我不服牛肝菌，我要为鸡枞菌证明。就是我觉得鸡枞菌就是除了它也非常贵，然后之外就是它的味道主要是非常的鲜。因为我比较幸运，是我的家乡是山地，其实是鸡枞菌的产地，就是不需要运输，就是在吃菌的季节，我们是可以就是当天从山里的农民那里就可以直接买到最新鲜一手的鸡枞菌，而且就因为没有进口，对，所以就我们能吃的就是价格稍微会便宜一些。比如我们都是大盘大盘的炒，但是当我去到比如说广东的地方，他们所谓的鸡枞汤呢，其实就是一盅那个汤里面就只飘着一朵鸡枞了，就飘着一朵菌，然后调味把它做成一个很鲜的汤。但是在我们老家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一盘一盘的，然后就放一点蒜，放一点青辣椒，就要么把它清炒出来，要么把它蒸出来。所以就是我觉得首先它非常的鲜美，其次就是鸡枞菌它之所以贵，是因为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研究出一个人工去繁殖、人工去种植它的方法。其他的菌我不确定，但是好像牛肝菌是有一些人工可以在就是培养室里把它种出来，就是规模生产的这样一个方式。但是鸡枞菌到现在就没有一个人工的方式，所以完全是靠农民，就是到雨季的时候进山采摘，所以它的这个成本也非常高，而且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复制。但是还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鸡枞菌我感觉是被证明过的非常安全性非常高的一种菌类。就是因为刚才大家说的周围朋友就是经常因为 菌子就是没有炒熟啊中毒啊，我知道比如说剑手青就是一个非常容易中毒，可能根据你烹饪它的方法有没有炒熟，还有这个菌长的这个具体的土壤，它很容易毒变，就是有的剑手青会中毒有的不会，但是鸡枞菌是一个我感觉非常安全，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是有人吃鸡枞菌发生过中毒洗胃甚至就是更严重的反应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鸡枞是一个就是鲜美珍贵而且又非常安全可以使用的。
今天这节目已经算是美食节目了，真的深深被你们安利上了这个牛肝菌跟鸡枞菌，下一回我回国的时候去云南也一定要尝尝。不知道现在正在云南的我们的严寒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菌呢？
好，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讲了，又得从小时候讲起啊，因为小时候是没什么游戏可玩，所以呢就去爬山。那么爬山呢，一到这个吃菌的这个季节啊，对对对啊，云南山啊，山深山高啊，因为刚好说到这里，我告诉大家那个吃菌的季节啊马上要过了，最后这一波是我们这个鸡枞的这个尾巴啊，因为前两天我去朋友家啊，他还在洗鸡枞，然后炼那个鸡枞油，你们听说过没有？鸡枞油啊非常好吃啊，炼这个鸡枞油炼出来也是非常好吃。那么小时候没有地方玩，就去爬山，然后捡菌捡卷啊，其实我们这个方言叫捡卷。然后上山的话呢，因为刚下完雨过后那个路啊不好走，也是一脚泥，但是因为好玩啊，捡菌的话你捡回来的话，你看家里又多了一个菜了啊，那时候小时候不知道，一见到类似于蘑菇的东西你就摘摘摘，见到颜色漂亮的摘摘摘，好，最后开开心心的拎了一大兜回去，哇，我妈把我给骂死了，说你这个是要拿回来给谁吃的啊，捡了一堆毒菌啊，捡了一堆毒菌，能吃的没几朵啊，捡出来只有几小朵可以吃，其他都是有毒的。所以呢我对这个菌呢怎么讲，
特别有感情，
对，特别有感情，从小玩到大啊这个菌类。那么到长大了以后呢，我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容易，你看我们爬一趟山去捡这个菌，一捡回来的话都是很多种，但是你要单独捡一种菌啊，捡一堆啊，够你吃一顿，或者是够你两三家人来买这个菌，你说你要爬多少座山，要去多久，而且刚刚下完雨啊，这种天滑，然后天气不好，路滑这种啊，然后安全也是一个问题，所以的话我们卖菌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农民伯伯啊，这个农民阿姨非常的辛苦，非常不容易，所以的话它贵是有道理的。那么刚刚大家说到了鸡枞这个东西呢，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还可以来到云南的话，可以抓住一个鸡枞的尾巴。那么我要跟大家说的一点，对，要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这个鸡枞油啊一定要尝一尝我们的鸡枞油，哇，这个鸡枞油真的是美妙万分啊，它是把我们的鸡枞一朵一朵的洗净以后，把它的菌帽摘下来和我们的菌把分开，然后呢非常仔细的清理，要清理了完全没有泥沙以后，好，我们把它撕成一丝一丝的撕开，全部撕开，撕开了以后我们炼一锅热油，把它全部把它倒进去啊，用油来炼一炼它里面的水分啊，这些我们要加入我们的胡辣椒、八角、草果、花椒，还有我们新鲜的大蒜包好敲进去，炼完以后哇香气四溢，只要在一个小区啊有一家人在炼鸡枞油，整个小区的人都能闻得到啊，立马让你就是垂涎欲滴啊，口水四溢。
原来这个鸡枞油是这么有故事的，今天终于知道了这个鸡枞油是如何提炼的。那下一回去云南的时候，我相信鸡枞油就会成为我的一个伴手礼带回家了。
哎、
那么
一定一定要，但是有一点，
对、
但是有一点啊，大家一定要在吃菌的这个季节再来，要不然你来错季节了，你吃不到，好吗？这个是分季节的啊。
啊、哦，是分季节，所以要在这个菌菇的季节来云南是最合适的。那么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美食，大家也提到了这么多自己想念的家乡美食。除了美食之外，我相信云南是个旅游大省嘛，大家一定有自己特别想要推荐的旅游景点，或者说节日文化等等等等。要不我们听妹来讲讲她要推荐什么吧。
好的，我首先会，我觉得我会推荐傣族的泼水节，这也是一个就是全省人民都很激动的一个节目，一个节日，这个傣族的泼水节其实就是傣历的新年，然后其实呢，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这个傣族其实跟泰国的泰国人，他其实是同源的，就类似我们东北的朝鲜族跟朝鲜韩国的人，他是同源的，所以他们其实是有相似的语言，然后服装还有饮食，所以傣族的泼水节跟泰国的他们的新年其实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时间根据傣历的不同，但是大概每年都在四月中旬，傣族的泼水节呢，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天气很温暖，不冷不热，然后泼的水也不会凉到，然后泼水节呢，这个泼水呢，水是圣洁和祝福，所以泼水节呢是大家互相送祝福的这样一个节日，当然也是这几年我看到很多国内的综艺节目也会就是泼水节的时候去录一些真人秀什么的，就是大家也可以从那些节目中看到这个泼水节就是一个集美食娱乐，然后包括情侣旅游亲子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
我相信明年的四月很多人听了我们妹的介绍之后一定会想去看一看的。那么李俊这儿你有什么要推荐的吗？
我比较推荐的景点是香格里拉，因为香格里拉它其实是处于云南的西北边，比较靠近西藏那边，所以那边有很多的藏民。它那边的话海拔大概是从1000多到5000多不等，所以说其实是一个海拔很高的地方，去的话大家要小心，有可能会有高原反应。推荐那边的原因是因为那边的景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美，是那种非常纯净没有被污染过的美。那边主要是有一个普达措国家公园，那是一个国家级的保护起来的森林公园，然后还有梅里雪山。梅里雪山呢，它是处于一个三江并流的地区，那我相信云南的梅里雪山也不会比西雅图的雷尼尔雪山差到哪里去的。然后那边还有比如说像松赞林寺啊，松赞林寺就是有小布达拉宫的称号，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的景点。以前我会觉得说旅行一趟可以涤荡心灵这样的话都是用来写文章用的，但是当我真的去到了这个香格里拉之后，我才觉得确实旅行一趟是可以涤荡心灵的。
果然不负他这个人间天堂香格里拉的说法。那么子俊呢，虽然说出国很多年了，但是我相信你对家乡也是有所了解，除了吃之外。
对对对，刚刚我想补充一下，刚才介绍的普达措国家公园是全国第一个国家公园，是达到了国际公园标准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如果喜欢自然环境的朋友，普达措国家公园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我觉得其实我在跟朋友介绍的时候，云南最热门的景点就是三块，丽江四块应该说，丽江、大理、香格里拉还有西双版纳，就是最有特色的四个地方。但是我觉得作为昆明人，我想 promote 一下我的家乡，因为除了文化很独特的我上述说到的四个区域，昆明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处在云南这个文化交汇点的中心， 它是沉积了整个地区最精华最前沿的文化成果，并且它是受现代生活的洗礼程度也最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我觉得是非常生动的一个本土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一个结合。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很多地摊美食，其实也是少数民族文化或者是我们的本土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结合，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产生的新的生活的 sparkle， 一种火花。我觉得昆明有很多，就是我是一个历史 nerd， 因为当时跟那个叶子第一次见面，我们聊天的时候，我是聊了去土耳其，我聊了很多我多么marvel 土耳其的那些历史建筑和历史古迹。我觉得我自己平时在旅游当中也会很留意看这个城市的文化和历史，然后呢看它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名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它背后积淀的文化是什么，然后它这些习俗和一些选择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昆明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那昆明的话其实是2000多年的古城，自秦汉时代以来就有，但是真正的形成融合于中原文化的独特文化，我觉得是始于大理国时期。大理国是一个白族主导的一个王国，封建王国。那他当时跟唐朝的交流是除了军事以外还有文化和信仰，所以白族的文字是基于汉字而成的，然后呢信仰也是大乘佛教。昆明是，然后从那个时候是昆明筑城的开始，也就是说昆明作为城市的存在是从大理国开始的。那从那个时候就是中原和东南亚还有南诏这几个文化还有藏区的一些文化的积累，像昆明是茶马古古道的一个节点，茶马古古道就是连接中原藏区还有西域甚至东南亚的一个重要的纽带。那但我觉得昆明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最震撼的一点是昆明对于近代历史的参与度。昆明其实有很多民国风的地方可以体验到，就是百年前上个世纪的很多风情的地方。就我觉得最出名的一个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国元勋朱德将军就是从陆军讲武堂毕业的，他是清末就建设立的一个军事学院，培养过一大批近现代的优秀军官，他的建筑也非常的独特，体现了那个时候受苏联影响受西方影响然后呢受现代军制的影响然后呢结合清朝当时是继承的中国古代的军制。那你可以在它的建筑形制当中看到很多东西方结合的元素，以及融合了云南本土的文化。现在陆军讲武堂是一个博物馆，我之前去过看它里面的展出，我觉得是非常良心的一个展出，应该是免费的，我记得是免费的，而且有很多非常深度解读的内容，我很推荐大家去到昆明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云南大学的老校区，云南大学是1922年作为省立东陆大学成立，它一开始是一个私立大学，但它是云南西部最早的一座综合性研究大学。它的建筑我觉得是在我看来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块，当时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三校南迁，梁思成和林徽因也我觉得很荣幸来到了昆明，里面的大学女生宿舍映秋院就是梁思成林徽因的作品。然后还有云大的标志性建筑惠泽院，也是云大建校之初就融合了西式和中式的风格，形成一座非常有独特的建筑。喜欢建筑和历史的朋友可以去，我强烈推荐访问关注云南大学的主校区。还有云南还有很多老城区，就在正义坊和光华街。昆明的正义坊和光华街是自从明代以来明代修筑城墙以来就慢慢形成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街坊。这个街坊它不是那种颓唐的老街区，而是融合了现代化的商业改造，然后融入了现代生活当中，但是又保留了原来的建筑风格的一个老街区。我很推荐去到云南的朋友可以进到这个地方去慢慢的感受，在这些建筑风格当中，建国之前现代化的浪潮到来之前，昆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体会一下这个城市的风貌是什么样子的。那我推荐的在正义坊光华街的一些比较著名的地方，就是一个是福林堂，福林堂是昆明的一家百年老药店，它福林堂的老店地址 就在正义坊，还有胜利堂。胜利堂是纪念二战胜利，但是它的旧址是云贵总督的衙门府。然后它，我觉得胜利堂最有特点是它的建筑，它那个纪念碑旁边环状的那一圈建筑，它是等于说它扁扁的，然后呢又是那种弧形的，就有点像在西雅图街上那个三角形的那一块，这样的那种非常狭窄但是又很奇特的那种建筑风格，我觉得会推荐大家去看这一块的地方。然后还有
果然是
音乐和艺术家，我也很推荐大家去了解，就文创区还有一些结合本民族的特色的音乐啊。
对，果然是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子俊这么热爱历史建筑等各个方面，云南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真的在他身上有深深的烙印。今天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的四位嘉宾其实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准备了特别多特别精彩的其他推荐，但由于时间的这个限制，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了。但最后我还是想把时间交给四位，简单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最后安利一下云南，安利一下自己的家乡。要不我们还是从May开始吧。
好的，谢谢啊，相信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讨论云南的美食还有历史还有一些著名的景区，但其实我自己个人就是最想给大家推荐的云南的玩法，不是说一定要去打卡什么样的景点或者去到某个地方，对我来讲云南独特的这个位置然后气候真的是四季如春，非常的宜人。然后而且云南还有一点今天没有提到，就是云南的云，就是在云南看云真的非常的漂亮。所以而且对于我来讲，作为我是一个云南人，我争取我最近我过来几年基本每年都回家，对我来讲回家就是一定要做的事情，除了吃之外，我就是会休息，然后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就是看着云发呆放松所以我觉得就是欢迎大家来云南，不仅就是一定要打卡，不一定是要打卡什么景点，但是就是放松，然后看看一些看看山山水水，然后享受一个就是不需要空调，四季如春这样一个地方，包括甚至我们经常会说养老怎么样，要去大理去洱海边退休养老什么，就是它是我觉得云南的美是一个需要就是不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去感受，而是真的去那里生活一段时间甚至更长几年，去感受云南的这些美，然后这些丰富的文化还有饮食，去融入去融入当地的文化，这是我想就是我心中的就是去体验云南一个最好的方法。
对，发发呆听听歌散散心，云南确实是一个适合停下来用心感受的地方。那我们李俊的推荐呢？李俊你在线上吗？
我在我非常同意妹说的这个云南的慢生活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那么说过了慢生活，说过了气候，那么我就再回到吃上面吧。如果你是一个吃货，如果你希望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吃外面的小摊贩就可以买到好吃的烧饵块，好吃的米浆粑粑，每天中午的时候来一锅小锅米线，每天下午的时候去我们那儿最有名的嘉华饼屋买一些糕点，比如说火腿月饼，比如说鲜花饼。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的这样一个吃货的话，那么我非常非常推荐你来云南就慢慢悠悠的待一个月，然后长胖几公斤再回去吧。
对，长胖几公斤再回去看看。对，严寒你还在线上吗？给我们做个最后的总结推荐吧。
哇，真的是有太多的要讲了，可惜我们的时间不够。好，那么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云南啊非常有名的，大家来都会吃到的鲜花饼啊。我们马上中秋节要到了，我们云南的火腿月饼也是非常的出色。那么说到玩的话，我们云南啊各个民族自治州刚刚讲了几个啊，有一个大家没有提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一定要去，一定要来啊。这里呢是我们米线啊过桥米线的一个发源地啊，你可以吃到各式各样不同口味的米线，绝对不会难吃，绝对不会吃到难吃的。还有我们的一个 蒙自的一个石榴啊，蒙自石榴的一个文化节啊，蒙自石榴也是一绝，还有一个我们蒙自的一个琵琶啊。说到豆腐呢，那我们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建水的一个豆腐和我们石屏的一个豆腐也是非常的厉害啊。那再回到我们的楚雄州，楚雄州的话，啊，楚雄州我们来说一下啊，黑井啊，黑井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小镇上体验一下我们的一个做盐啊，食用盐，我们把这个盐是怎么做出来的。那我们想看一下这个风土人情的话，可以去我们的石林，或者来到我们的元谋县看一下我们的元谋土陵和我们的元谋人遗址。那去到大窑的话，大窑的话特产就多了啊，大窑有我们的核桃，有我们的野坝子蜂蜜啊，还有我们的米伊鲁风情谷啊，在大窑县。那还有一个我们的石羊古镇啊，这个地方很了不得，很了不得，我们中国的一座，其中的一座啊非常有名的孔庙就在我们的石羊啊。我们昨天刚刚是我们的孔子的诞辰啊，非常热闹，非常热，非常热闹。那再回到最后一个小地方啊，我们的一个陆丰啊，真的说不完，说不完。陆丰啊，我们的一个恐龙文化的一个遗址啊，遗址。那在陆丰这个恐龙化石发现之前呢，是在楚雄，其实是建了一个楚雄州博物馆的啊，那个化石在楚雄州博物馆有一部分。那么现在这个陆丰这些化石被开发出来以后，它新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叫做陆丰恐龙谷。恐龙谷啊，它里边博物馆、玩、吃、住这些全部啊，一条龙全部包含在里面了，景色非常的美，非常好玩啊，你可以体验到不同的东西。那么回到我们的楚雄市，那么不得不说两个地方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个是我们的楚雄十月太阳独立文化园啊，这个建筑也是非常了不得，每一年都会选出一届太阳女啊，来到火把节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这个太阳历文化园啊，进行我们的一个祭祀大典啊，非常的热闹啊。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这个十月太阳历的这个图片，非常的恢宏，它有十根神柱啊，代表十个月啊。我们的一历啊，一历的话是只有十个月的，它尊虎为神，把老虎当作他们的天神。那么另外一个景点就是看了啊，我们对比现在的发展啊，都是各种古镇什么的。另外一个景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彝人古镇，彝人古镇啊，它是一个类似于大理丽江的这种一个古镇的一个游玩的景点。那么大家有空的话，还可以去老一些的一个山，叫做西山啊，跟昆明那个西山撞名了啊。那么楚雄的这个西山叫做鹅鹿公园啊，它里边有一些历史建筑啊，有烈士陵园，还有一架非常了不得的一架飞机。
我相信我今天再不打断严寒的话，严寒一定还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个小时了。但确实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不得不让子俊用最简单短的安利家乡的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OK， 没问题。对，我刚刚有比较激动，说了很多。云南确实有很多非常值得介绍的。那除了妹和李俊说的慢生活，然后还有其他介绍的这些景点，我觉得我个人是很重视深度的去感受一个地方的文化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怀着什么样的心情，云南都是一部非常值得你用心好好的去理解的一部书，它有非常丰富的内涵。然后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融合，只要来这一趟，你用心去发现的话，一定不会不虚此行，就这样。
对的，感谢四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你们介绍的东西真的非常的丰富，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收获颇多。节目时间有限，有机会请你们四位再回节目做客，分享更多的美好经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听众朋友们，玩不够的一定要去云南看看。你好云南，你好昆明，你好楚雄，你好那么多那么多美丽的地方，感谢四位嘉宾的做客，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大家拜拜。
拜拜。